出大事了，一觉醒来 Steam 居然出主机了，叫做 Steam Machine， 同时发布的还有新的手柄以及新的 VR 设备。目前 Steam 平台母公司 VSE 公布的情况来看，新主机主要专注于轻便经营，性能是 Steam Deck 的6倍。 Steam Deck 掌机 GPU 算力大约 1.6TFLOPS， 9.6T 差不多略弱于 PS5 的 10.28T。因为 Steam Machine 的直译就是蒸汽机器，简称蒸汽机，有点太诡异了，所以以下我们就把 Steam 新主机简称为新主机。简单介绍一下新主机的核心硬件，6核12线程 Zen 4 架构 CPU， 28CU RDNA 3， 近似于 RX7600M， 16G 内存不可换， 8G 显存，4个 USB-A， 1个 Type-C， 还不清楚能不能视频输出，1个 TF 卡槽， HDMI 和 DP 各一个，网线口，内置300瓦电源，8G 电源输入，内部一个 SSD 槽， 2230 或者2280强度，可以使用 Steam OS 或者 Windows 系统。主机内部采用一个类似服务器塔式散热的风道，据称静音是新主机的重点。主机前面板还是磁吸设计，可以自己 DIY。目前工程机的前面板还有触点，可以接电子墨水屏显示主机状态，正式上市有没有还不清楚。前面板下面是一条灯带，不光是为了装饰，据说在下载更新游戏的时候，灯带可以化成进度条，下载时蓝色，下载完绿色。新手柄沿用了 Steam Deck 掌机的设计，在传统手柄十字键加摇杆的基础上，在摇杆下方加入了两块触摸板，手柄同时采用蓝牙和 2.4G 接收器。可能你会觉得游戏主机还有加实体手柄接收器的必要吗？但是如果说这个接收器还有磁吸触点充电，是不是就相对合理些了？总的来说，新主机就是一个 VSE 定制的 mini PC， 最大的问题是接口太少， Type-C 只有一个，内存不能换，固态硬盘槽位也只有一个，价格还不会很便宜。根据外网大 V 目前的说法，具体价位没讲，但是期望在650到800美元之间。它的优势总的来说是相对小体积以及静音， VR 等其他设备就不谈了。虽然 VSE 目前和 Meta 一样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对 VR 很热衷的厂商，但是 VR 市场目前路边一条就不提了。那么总结完新主机的硬件，就来聊聊它后续的影响。可以说新主机出来这个市场环境还是非常微妙的。上个月微软宣布光环星座将会登陆 PS5 平台，外网有游戏媒体的编辑甚至称这件事情是一块里程碑，象征着主机战争已经终结。当然 Switch 被排除在主机之外了。之前 Steam 作为 Windows 和 Linux 系统的游戏商店，没有独占游戏这一概念，但是现在好了，除了 PS5 有一些第一方和第二方的游戏会限时独占，剩下除了任天堂游戏之外，大家基本都实现互通有无了，反正大家都没有独占游戏了，事实上做游戏主机的门槛就大幅度降低了。特别是以往业界的共识就是做游戏主机不挣钱，大头还是游戏分成和服务收入，通俗的说就是一只生金蛋的鸡，鸡不值钱，但是鸡能下金蛋。那这不就巧了， Steam 就是最大的 PC 游戏商店，所以对于 VSE 来说，做游戏主机还真没那么复杂。可能很多玩家都不知道 VSE 之前也是出过主机的，只是现在大家更有印象的是之前 VSE 那两个触摸板代替十字键的老手柄，那个主机我还买过，那就是十年前 VSE 和外星人合作推出过微型主机，后来卖得很差， VSE 就跳车了，留下外星人自己拿着模具改名叫做外星人 Alpha， 卖得也不好，最后就两代而亡。我们这里就把老主机叫做 Alpha 了。红酒当时买的就是外星人 Alpha 的准系统，没有 CPU 内存硬盘，当年是1600还是1800，圆了我的一代外星人之梦。顺带感慨一句，当年外星人的咖位可比现在的 ROG 不知道高多少，游戏本当年不客气的讲，一种叫外星人，一种叫其他，谁能成想如今的外星人能变得这么拉呀。当时 Alpha 主机配置四代酷睿 CPU， T 后缀的 35W DIU， 可更换内存，双槽可更换，两个硬盘位，显卡是 GTX 860M， 后期升级到了六代 DR 酷睿配 GTX 960M， 还有一个 AMD 独显的低配版，只能说等于没升级，因为 960M 就是 860M 的马甲， CPU 当年英特尔还是牙膏厂，性能也等于没升级。不过当时 Alpha 可以用外星人的显卡坞扩展，不过代价就是显卡坞比主机还大，所以基本也没有人这么干。Alpha 最大的问题就是散热，为了保证超薄身材， CPU 和显卡都采用了类似于老显卡那种涡轮直风道散热，负载一大就是飞机起飞的噪音。而且外星人为了偷工减料，丢的散热居然是一个纯铝鳍片，所以现在的新主机采用类似于 XSX 的大风扇散热，估计也有吸取当年的教训。那么既然分析了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时机出主机，接下来就来分析 VSE 为什么要出新主机。 首先最大的动力应该还是出于推广 Steam OS Windows 系统作为一个电脑系统，虽然一代一代迭代下来，现在使用 Win11 的入门成本是越来越低了，但是和各种下载就玩的游戏主机来说，用 Win 电脑来打游戏还是太复杂了，甚至于对于很多电脑白痴来说，使用电脑本身都已经很复杂了。相比之下，游戏主机只需要接一个电源线和视频线，就这有些人可能都还不敢自己操作呢。第二个点，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给 VR 投石问路，可能很多人说就这比 PS5 都不如的性能还 VR， 但是要知道最早最早的 VR 只需要 GTX 970显卡 3.5G 显存的玩意儿，而且 VR 目前已经算是桌面 VR 厂商里面走得最远的一个了。目前移动 VR 和 AR 已经被 Meta苹果等公司把持住，现在 VR 打算用新 VR 切入移动 VR 市场，但这是长线， VR 不可能放弃桌面端 VR， 那就需要自己的硬件平台。现在虽然新主机性能只能算甜品级，但是跑个半条命 VR 还是可以的，如果后续新主机的市场反响能和 Steam Deck 掌机一样都还不错，那说不定一手闲棋可以下上大棋。第三点，就是因为推出新主机对于 VR 来说并不是很复杂的事情，定制 APU 现在 AMD 已经非常熟悉，而且和 Xbox PlayStation 需要因为反盗版独家引擎等加入一些特制的模块和组件到 APU 里面， Steam 主机和掌机一样完全没有任何特殊需求，能跑 Windows 和 Linux 就行，定制成本少，工期短，多快好省的属于是。那么 Steam 新主机红酒目前看下来也有几个无法回避的缺点，第一个就是扩展性太差，不客气的讲就是笔记本水平，现在市面上的独显迷你主机也不少，不要说和 ROG NUC 那种一堆接口的，一般来说其他家的哪怕核显的迷你主机 Type-C 都会配两到三个，新主机居然只有一个，硬盘位也只有一个。你说 Steam Deck 掌机，那是因为掌机没办法，现在都成桌面端了，内置300瓦电源，哥们是差你这点3厘米的横向空间和2到3瓦的硬盘功耗吗？哪怕是十年前的 Alpha 主机都给个双盘位，现在倒好，变成一个 SSD 加一个 TF 卡槽了。 VR 向来尊重 TF 卡，但是在桌面主机上倒也不必如此尊重吧，哥们可以整个读卡器的。其实第二个就是主机的价格肯定低不了，因为前面已经提到过，其他索尼微软做桌面主机更多是为了让玩家以更低的门槛加入自己 PlayStation Xbox 的平台和商店生态，主机甚至可以接受亏钱卖的，到生涯末期再通过硬件成本逐步摊薄赚点钱，但也不多，因为主机价格也要慢慢降价了。但是 VR 亏钱卖机器的概率极小， Steam 目前已经是 Windows 和 Linux 上最大的游戏商店， Epic 等竞争者都不成气候，加上自己找 AMD 定制芯片和设计这一套模具的成本加一块，搞不好1亿美元都没有。 Steam 也没有 PlayStation Xbox 的付费会员体系啊，是商店里面特卖的时候几块钱的老 3A 游戏不香吗？所以其他家游戏机是尽可能让玩家更低门槛加入软件服务体系，软件服务体系有更高的利润，而 Steam 商店有着成熟的价格体系、促销政策，也无法像传统主机一样过多加入后续收费机制，所以最后回本的大头就只能是硬件本身了。所以新主机基本确定是硬件赚钱的，但是作为一个纯桌面系统的 mini PC， 最后新主机的核心竞争力只有体积小，内置系统省心。那么说实话，新主机的这个产品形态的吸引力目前看远远不及 Deck 的掌机形态，因为 Deck 的形态配上 Steam OS 有其不可替代性，而主机可选择实在太多了，这是本质区别。那么各位觉得 Steam 新主机怎么样，有购买的兴趣吗？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吧。如果喜欢求支持求鼓励求关注，如果不喜欢欢迎私信我提意见，下一期就是街头发展史了。点赞投币收藏转发评论弹幕六连走起来，如果充电那就再好不过了。网易云音乐有纯音频方便收听， QQ 群也欢迎加入，我们下期不见不散。